香港家书是一个个人意见节目，邀请社会各界人士透过书信形式分析社会现象，细数个人感受。
穷则变，变则通，但是我觉得现在这句话应该是变则通，不变则穷。
变幻才是永恒，如果真是一成不变的，亦都未必真是香港人的福气。
我们是生于极富历史性的时刻，让我们在自己的岗位上继续尽忠职守。
香港家书，
今次香港家书的嘉宾是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黄友嘉。
Cindy， 上个月我同妈咪去加州参加你家姐嘅大学毕业典礼，再一齐嚟西雅图探望你，难得一家人团聚，令我倍感珍惜。你而家就读大学嘅暑期班，仲喺度积极揾一份兼职嚟帮补自己嘅生活开支，令我非常嘅欣慰，亦有好多嘅感触。因为爸爸最近一直系参与讨论最低工资嘅问题。而你所住的华盛顿州享有美国50个州之中最高的最低工资。但是目前美国失业率达到 9.5%， 而你所属的青少年群组的失业率更加是超过 25%。 在这个情况之下，要找一份兼职实在是太不容易了。香港确实有必要引入最低工资，以确保工人获得合理的报酬，改善在职低薪人士的生活。虽然香港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富裕的社会，但是与此同时，香港存在大批年龄偏高的基层劳工。本地劳动人口中，教育程度是中三或以下的人士所占的比重是高达 29%， 而其中的 74% 已经超过40岁。而且每年都有3-5万名持单程证的内地人士来港定居，他们当中只有初中或以下学历的呢，又占了超过60%。基层劳动人口的膨胀，使他们在劳动市场是失去议价的能力，导致他们个别的薪酬严重偏低，所以引入最低工资是有必要的，可以避免工资过低，亦都有助于舒缓在职贫穷以及缩小贫富的差距。但事情往往有另外的一面。刚才我提到你作为年轻人在美国找工难，在香港年轻人的失业率呢亦都高企，15到19岁组别的失业率呢是超过 20%。 对缺乏经验和阅历的年轻人来讲，找一份工的意义呢不一定是目前的收入，而是可以拿到工作的经验，迈出人生的关键的一步。过高的最低工资会提高入职的门槛，加大青年人找工的难度。对于这一点，我相信你是有切身的体会。事实上，最低工资虽然可以令大部分低收入人士的工资得到改善，但亦可能造成部分职位的流失。最受影响的可能是受雇于物业管理及保安、饮食业和零售业的基层员工，其中又以女性、年纪较大和学历不高者居多。平心而论，对大企业和具有一定规模的公司，最低工资的影响相信会比较轻微，但对于一些以家庭式经营的小店铺来讲，影响就可能会比较显著。工资在小企业的经营成本之中往往占较高的比重，加上香港铺租昂贵，市场竞争激烈，这些小企业可能要透过加价将部分增加的成本转移给消费者，而这些中小企提供的主要是廉价的本地服务，客户以低收入的消费者居多。 事实上将近六成的香港贫困家庭是没有在职成员的，他们未必可以从最低工资得益，但作为消费者呢，反而就可能要承受工资成本增加所引致的物价上涨。可见最低工资主要的持份者既不是大企业，亦不是绝大部分的雇员，而是小企业、基层工人、基层消费者以及其他弱势的群体。当然世间是没有十全十美的政策，如果以相对少数职位可能会流失的代价换取数以十万计的基层雇员即时加薪，未必不是一个可以接受的政策选择。总的来讲，在厘定最低工资的水平的时候，我们必须把握好一个平衡点，在尽力保障工人基本权益的前提下，避免对创造大批基层就业的中小企以及社会民生带来冲击。对于一些受影响的人士，政府有必要为他们提供配套的福利保障，才能够将负面的影响减到最低。Cindy， 你表示有兴趣修读政治学和经济学，这个我非常的欣赏。我希望你在攻读大学的时候可以多些留意好像我们香港最低工资的讨论，又在就业市场上吸取实践的经验，这样你一定会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是更有心得。祝你学业进步。 Daddy， 2010年7月17号。